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这都是你的恩典。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不管是讲的、听的，同感一灵，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中有一致的看见，因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得帮助，信心得以坚固，也能够让我们有能力遵循你的话语，行出你的话语来，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。求你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下面分享你话语的时间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讲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，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，就一节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。请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一节经文，这一节经文是八福的第三福。我们在开始讲八福的时候，我们有过一个交代，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主耶稣讲八福，这八福不是主随意就随意排列的，想讲到什么就讲到什么。这八福的排列顺序是有一个逻辑的关系，当然这个逻辑关系不是我们世人的处事的逻辑关系，是一个属灵的逻辑关系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排列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以及哀痛的人有福了之后，我们要知道八福的第一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这是八福的最基本的精神。八福就是从这里开始，因为如果八福不从这里开始，没有一个人虚心的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，我们不认识这位上帝，不怀着虚心的心来到上帝话语面前，我们就不能认识这位上帝，不认识这位上帝，我们就不能够成为基督徒。我们这八福是主耶稣对基督徒讲的，不是对世人讲的，不是说世人遵循了八福就蒙福了，不是，世人他们怎么做也做不到这八福，因为这是对基督徒讲的。因为我们基督徒身上有上帝的灵，因为我们基督徒蒙上帝的恩惠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能够理解，能够明白上帝的话，所以说这八福是对基督徒讲的。因此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这是八福的首先，是八福的开始。当然不是说谁都能够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谦卑服就，没有，我们能够来到上帝话语面前，能够谦卑，能够俯就，能够虚心的倾听上帝的话语，能够从上帝的话语中认识上帝，这是因为上帝的灵先进入到我们心中，使我们的心能够谦卑下来，使我们的心能够虚心下来。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来，也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。所以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这是第一点，这是八福的第一福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虚心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，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不虚心，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就能够成为基督徒，凭着自己就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，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，其实在我们在宣告一件什么事，其实在宣告说我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都清楚的知道，是基督徒都清楚的知道，唯有上帝的恩典能够使我们认识上帝，唯有上帝的恩典，唯有上帝的话激励我们，唯有我们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来。离开恩典，离开上帝的话，我们什么也不是，我们一无所是，一无所有。所以说虚心的人 有福了，这是八福的第一，是首先的。然而虚心的人认识上帝， 只有认识上帝的人才能够认识自己。如果没有上帝，在我们心中没有上帝，我们就会自高自大，就会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自己这个也行那个也行。最没有本事的人，他也有可以骄傲的地方，要饭我能够要的比别人多，他也是本事，要饭要出 万元户，要出盖起房子来，本事。所以说你不论是上帝，你没有一个人说他没有本事的，最没有本事的人他也会说我有本事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没本事有房子，我没有本事有学问，我没有本事有工作，我能够在街上我活着，我也是个本事。你有本事吗？你能够在冬天在街上活着吗？做流浪汉你能活着吗？你不能活，你没本事，我有本事。所以说如果不认识上帝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夸的地方，都有抓住，虽然不是可以自夸的东西，但是人也会拿来自夸。唯有认识上帝的人才认识自己，才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所造，不过是一个有罪的罪人。只有认识上帝的人才会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哀痛，不论是上帝人他不会为自己的罪哀痛。所以说八福前面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使我们认识上帝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认识上帝的人他能够认识自己的罪，认识我们不但是有罪的罪人，而且我们是一个无法把自己从罪中救拔出来的罪人，是一点盼望一点指望没有的罪人。当我们有这两点有福了，才会有后面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因为只有认识自己是罪人是不配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哀痛的时候，我们在上帝面前认识自己罪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温柔的生命，要不然不会有这样的生命。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八福的逻辑关系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紧接着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所以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这个温柔是从虚心出来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这个温柔是从对罪的哀痛里面出来的。我们在讲虚心的人有福的时候，讲到虚心不是我们人的虚心，不是世人的虚心，而是人在上帝面前的虚心。我们讲到哀痛的人有福的时候，说这个哀痛不是我们世人碰到什么难处我哀痛，不是我们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哀痛，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罪哀痛。所以说这个虚心不是世上世人的虚心，这个哀痛不是世上世人的哀痛，是一个属灵的虚心，属灵的哀痛。因此从属灵的虚心属灵的哀痛中产生出来的温柔，也一定是一个属灵的温柔，不是我们一般人概念中的温柔啊。我们一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主的人，如果我们单单看表面看表象，也会看到温柔的人。什么样的人温柔？懒惰的人温柔，很懒惰，我什么事也不想做，你只要不来烦我就行。哎，什么呀，什么都可以，我多温柔啊，你说什么都行，只是你不要来烦我，不要让我做事啊，那多温柔啊，对不对？不懒惰的人要做点事就有一个主见，有个主意出来了啊，你这事应该这么做，呀，这个人一点不温柔，你看要我这么做这么做，哎，那个人多温柔啊，他说我怎么做都行，只要不让他做就行。懒惰的人看来最温柔，也不是说优柔寡断的人温柔，在世人看来优柔寡断的人可能就温柔，他什么事也拿不了主意，哎，这是说什么事，哎呀，那是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，比如说那样可以吗，哎，可以可以。第三个人说，哎，那样可以吗，哎，也可以也可以。优柔寡断他没主见，是好吗，是温柔吗，是温柔。这样的人不惹事，但是这样的人绝不能处理事，真正碰到事了他一点 办法也没有，他什么事也处理不了，他没有主见。这样的人甚至成为基督徒都不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，因为他无所谓。你说基督徒，基督教是这样的基督教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基督教是那样的基督教，哎，对对对，什么样的都对，哪个是对啊？哪个是真正的基督教？哪个是真正的真理？没有，优柔寡断，没有主见。所以说他信的是什么他都不知道，因为什么？他没主见。所以这样的人也不是我们圣经中所说的，就是说我们在八福中所提到的温柔。那么是不是有些人对人很友善很和好，那有些人就是啊，所有的人他都能够很和好的相处，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温柔啊？其实这样的人也不是八福中所说的温柔。当然我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，如果说一个诗人没有信主的诗人，他能和所有的人相处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品行。现在世上就是很缺少这样的人，但是这种天然的品行不是我们属灵品行里面出来的品行，也就是说我们八福中所讲的虚心也好，哀恸也好，现在讲到温柔也好，都是属灵的品行。如果他和属灵的没关系，他也不是我们所想的温柔。那么温柔是不是就是说啊，我们大家都和和气气，哎，现在在基督教里也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和和气气，千万千万不要搞分裂，千万千万不要不团结啊！现在在国内更厉害啊！我上次可能和大家分享过，我嫂子过去信基督教，信得很好啊。我上一次回去，她偏到变成伊斯兰教了，完了跟我说，伊斯兰教的上帝和基督教上帝是同一个上帝。过去他到上海来，他不是没在上海生活，在郑州生活，到上海来，到三州会去和三州会争论。现在他到上海来上伊斯兰教会去，他说啊，所有的宗教都应该合一。所以现在国内就是所有宗教佛教都合一，都合在共产党的底下。都合一，现在基督教里面也大谈合一。其实合一怎么合一？合一不同意见要合一，就必须有放下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大家都不放下，根本谈不上合一，对不对？肯定有放下的。这么说，我门招服侍也有十年多的时间，我也经历了很多分裂和很多的合一。我所看到的合一放下的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教义，都是合乎上帝圣经上帝话语的教义，放下了持守的都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这事情就这样，这合乎人的常理。放下了，什么东西能放下？不是我的东西能放下。因为我们信主到信到今天，还没有真正把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真理变成我的东西，所以一旦争论，要放下吧，就不是我的东西可以放下。是我的东西都不愿意放下，结果因为上帝的话还没有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变成我们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，结果就把上帝的话放下了。不能放下了，就是我们过去老自己在最终的没悔改信主之前的那些旧的观念、旧的理念，这个是我的，不用放下。所以我听到的、看到的、不愿意放下的都是自己认为的，愿意放下的按照正义分解上帝的话正确的，往往就要你放下。因为上帝的 真理的确不合乎我们人的思维，不合乎我们人的逻辑，不合乎我们的心意，而人的东西却最讨人喜悦。所以最后只要能合一放下的就是正确的东西。最近听一个弟兄来分享，一个弟兄和我们分享，他在一般的福音派教会，而且是不错的福音派教会，一个很大的福音派教会，他讲改革宗的，那牧师跟他谈话，你不能讲改革宗的，因为改革宗的是一个宗派，你要放下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从教会历史来看，特别是从宗教改革以后，改革的以后的教会历史来看，什么叫宗教改革？宗教改革基本上两大派出现，路德派，路德的是宗教改革的先驱，他们是路德，路德宗。第二个就是改革宗。如果说我们知道路德宗他没有一个很整全的神学框架，他路德最强调的是十架，他没有一个非常整全的。其实到宗教改革后期，宗教改革以后到一流几几年的时候，路德宗的里面有一部分也信改革宗的神学，连浸信会的都有改革宗浸信会。其实我们看改革宗是宗教改革以后即达成的一个神学，如果说我们不持守改革宗的神学，从某一点来说，某一个方面来说，都不应该叫基督教。因为基督改革宗是即宗教改革以后的大臣，如果你说我这大臣扔掉，我就是走偏偏嘎嘎的，那你基本上就已经偏了，对不对？你大臣的东西你不要，我只是走宗教改革的某一部分，一小部分的东西持守，那么你已经和宗教改革有点背道而驰了，不是背道而驰，至少也你只是坚守了某一片面的东西。但周文牧师说宗教改革中的思想是一个宗派的，其实神学是没有宗派的，只有对与错。现在说谈合一，就是你不能传讲改革中的，要传讲我们的。其实在合一的口号底下，基本上就是要求别人放下他的信仰。合一喊的最响的就是我要合一，你们都要放下你们的信仰，跟随我的信仰，基本上就这样。合一是跟随他信仰的代名词。所以说合一这个现在很时髦的词其实没有一点意义。我为什么说它没有意义？如果我们信仰是一样的，我们还用谈合一吗？根本不用谈合一，我们本来就是一样的，还谈合一干什么？如果我们信仰不是一样的，那么如果你相信你所信的一定是真理，是真理，那么你也不应该谈合一，应该说别人全应该归到我的信仰底下，因为我是真理，我信的是对的。如果说你我们信的是不对的，我们就要归正，我们要归到别人对的信仰底下，不是合一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谁对归到谁底下。而现在就是谈合一， 却没有人愿意放下自己的，都在谈自己的那一套东西。我希望我们教会不是这样，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就是完全对了，但是我们教会愿意往对的上面去靠，谁对我们跟着谁走。现在我们认定西敏信条，西敏的大小李文达是对的，没有一个信条，没有一个大小李文达比西敏更合乎圣经，更严谨，更全面。如果有，我们教会应该放下西敏的跟随那个，这才是我们不需要谈合一，不要说你们全来跟我，不是说，也不是说我们要放下一些什么东西来跟随别人，我们只跟随对的，我们也不持守自己，肯定是对的，但是我们目前我们所持守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所持守的，也是宗教改革以后历史历代所持守的，我们持守那历史历代圣徒认为对的那个信仰。所以温柔是对真理的温柔，我们不要对真理不温柔，去推真理，把真理推到谬误地方去。温柔是持守真理的温柔。所以我们对以上面的做一个概括，温柔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的品格，人对人的友善的品格，虽然这个品格是好不错，但是不是我们所八福里面所讲的温柔。温柔也不是性格上的懦弱或者懒惰，温柔更不是在真理上的妥协，温柔是对真理的温柔。所以八福的第三福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承受地土。这里提到承受地土，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地土，这也与世人的观念不一样。承受地土什么意思？承受地土就是我们拥有这个世界，拥有这个世界的土地，拥有这个世界。世人的观念，你要拥有世界，你要有能力，要有权力，要能征战。但是和我们基督教完全不一样，我们认为温柔的人，对真理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地土，因为最后承受地土的一旦一定是真理，最后能够承受地土的一定是上帝的话，天地所有的都会过去，唯有上帝的话能够承受地土。因此这就是说，是我们对温柔的一个看，温柔什么不是温柔。当然我们温柔，我们还没有真正讲到什么是温柔，我们要看什么是温柔，我们要借助圣经的人物来看什么是温柔。首先我们看大卫和扫罗，大卫王和扫罗的关系。我们知道大卫他在遭受扫罗逼迫追杀之前，已经被先知撒母耳暗立高摩了，也就是说大卫被撒母耳高牧以后，他遇到了扫罗的责难逼迫折磨，他碰到了扫罗对他无情的对待。我们知道当大卫受了撒母耳高牧以后，他在耶和华面前已经具有了君王的权柄，在上帝面前他已经具有君王权柄，而且撒母耳是在 上帝耶和华上帝废除了扫罗做君王以后去高牧了大卫。那么作为大卫来说，他已经有权柄了，已经有君王的权柄。君王的权柄是什么？君王权柄在地上有判人有罪，判这个人是恶人的权柄，已经有生杀大权可以说。但是大卫受扫罗逼迫的时候，他并不出手，他一再一再的忍耐扫罗，这就是大卫的温柔。我们看，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先知，耶利米这个先知，他是在众多假先知里面，在众多假先知泛滥的时代里面出现的一个先知。众多假先知传讲假的信息，传讲讨人喜悦的信息，因此得到许多人的认同。而耶利米从耶和华那里接受领受了耶和华的话语，传讲耶和华给他的信息，他却遭到了许多人的讽刺、批评、迫害、讥笑。耶利米忍受了这一切的责难，他没有停止对上帝话语的传讲，这就是耶利米的温柔。传讲上帝话语的人，他是有权柄的，他没有使用他的权柄，这是他的温柔。我们来到新约看使徒保罗，使徒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，作为一个外邦人使徒，他将福音从传到亚洲，传到欧洲，这两大洲都有保罗传福音的脚踪。他把福音这个好消息带到了他所到之地，但是保罗也为了这个福音受到各种各样的难处，逼迫、鞭打等等，受到外邦人的难处，受到以色列人给他的难处，甚至连他传福音给那些得到他福音好处的人也给保罗难处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说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。不但亚细亚的人离弃了保罗，连哥林多的信徒也轻视保罗，诽谤保罗。然后我们看保罗书信，保罗书信里充满着对他们的爱，这就是保罗的温柔。当然最具有温柔品格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主耶稣是柔和谦卑。我们在四福音书看到耶稣基督很许多温柔谦卑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刚刚查过的路加福音，我们在小组查经路加福音第七章，我们小组是这个礼拜五查的。路加福音三十六章，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都叫到法利赛人去坐席。这个法利赛人是叫西门。我们看耶稣对西门的教训，我们在小组查经大家分享，就是那么有智慧，那么温柔。他没有直接指说西门，你这个心态不对，你想法不对。他问西门一个问题，啊，就是用一个比喻，啊，有一个人欠他五十欠，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债，一个五十两，一个五两，结果哪一个人更有爱心？这个问题。这就是一种启发性的，也就看到我们看到，就是从四福音中可以看到许多主耶稣基督温柔的这一面。当然，这 只是一种，对我们来看就是耶稣所表现的温柔。其实耶稣最大的温柔是对圣父上帝的顺服。主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耶稣在地上传道三年半，他所做的事没有一件违背父神的意思，全是做父让他做的事情。这就是最大的温柔，对父神的最大温柔，对真理的最大温柔。保罗在腓立比书是这样形容主耶稣的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确实在十字架上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就是说我们看圣经看到一个程度，以为耶稣基督这个顺服是很容易的，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因为圣经里记载了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。为什么记载出呢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上十字架这个顺服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对门徒说，对西门彼得说，我心里甚是忧愁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似乎要死。然而他在父神面前祷告，他的血像汗滴这么滴下来，也就是说他是在很难很难的处境中向父神祷告。他求父神挪去他要上十字架这个碑，因为这个碑是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，承担了所有在上帝面前被上帝选召人的所有的罪。这个罪一下子全放在耶稣身上，这是很大很大的痛苦和难处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父神掩面不看他，父神不看我们太正常了，但是父神掩面不看耶稣太不正常了，因为他们从根骨从永远到永远一直在一起的，永远没有分离过，就在那一刹那父神掩面不看他，和他分离。但是就这么大的难处，耶稣基督祷告到最后是怎么说？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第二次说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这是耶稣基督最大的温柔。所以说耶稣基督虽然在地上具有上帝的权柄，但他更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。现在我们来看，通过圣经这些人物，我们来看什么是温柔。温柔这其实是温柔其实是和权柄权威相连接的一种内在的品德。如果说一个人没有权柄没有权威，只是一个，有时候真的很难表现出温柔来，因为本身就没有权柄。当一个人有至高的权柄的时候，他却不使用他的权柄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他们不用他的权柄，这就体现出他的温柔。扫罗，那个保罗也是蒙上帝呼召的使徒，他传福音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那些从保罗中得到福音好处的人却轻视他，毁谤他，保罗却没有使用他使徒的权柄。当然我刚才我就提到了，耶稣基督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但他没有用他的权柄。 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不使用我们的权柄的时候，我们所表现的就是温柔。圣经大卫、耶稣基督、保罗，我们都看到这一点，他们完全可以使用他的权柄，但是他们甘心的不使用他的权柄。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，我们在这个社会关系当中，我们会有一定的权利。你当老板的肯定你权利，老板有老板的权利，我不当老板的，当公司当个小项目头目的，你有小项目头目的权利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权利。我今天就以家庭为例，在家庭中上帝也设立了权利，当丈夫的、当父亲的，他有丈夫有父亲的权利，当妻子的、当母亲的，他有当妻子当母亲的权利，当孩子的他都有他的权利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利。什么叫温柔？温柔就是我们放下我们所能行使的权利，但是我们不放下随着权利所来的义务。不要我们把权利放下了，我们把义务也放下了，就变成懒惰了，老啥也不管了，对不对？你权利放下了，你义务也放下了，你就是懒惰了，我啥也不管，这是懒惰。但是你放下权利，但是不放下义务，你当父亲的、当丈夫的，你就应该尽丈夫的和父亲的义务；你当母亲、当妻子的，你就尽当母亲的义务。这就是温柔。当我们不使用权柄，我们只使用自己温义务的时候，当我们是甘心乐意做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就不会图回报。你在权力当中，你所做的就会图回报。我不在权力当中，我把权力已经扔掉了，这仅仅是我的义务。义务就是你该做的，做了以后你就不会图回报。我不会给孩子一点什么好处，哎，孩子你要是这尊重我啊，要什么什么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我给妻子一点什么好处啊，妻子就应该尊重我，应该我是家里的头啊。家里的头，你说嫁我是家里的头，你就在使用权柄。当我们放下权柄，只在义务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就不会图回报，我们就会为我们能够服侍别人而有能力服侍别人付出而喜乐。啊，我们有义务，我们做了，我们就喜乐。为什么？我还是有能力啊。你没有能力，你想服侍人都服侍不了，你想给儿女有一点帮助你都帮助不了。当我们能够给儿女有帮助，给妻子有帮助，妻子给丈夫有帮助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就为我们有这个能力而喜乐。我们做了这些，我们不会图任何的回报。所以说一个温柔的人，他不会为自己的地位、利益、财务、荣誉提出什么要求，他会舍弃自己一切的权利。所以说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因为他不会图任何回报，连想都不想有回报这件事，他就不会受到伤害。真正不会受到伤害的人是温柔的人，因为他不图任何回报，他就不会受到伤害。只有当我们想图一些回报，想图一些回馈的时候，当对方没有把回馈和回报返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伤害。其实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是结束了他原有的生命，结束了他原本的那个生命，他已经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是个新造人，他不会追求自己的权利和赏罚。 就如本人约翰所说的，已经摔倒的人不会再摔倒了。我们已经认定自己一无所有，认定自己是不配的，我们只有付出的能力，我们就不会摔倒。所以说，一个对世界、对世人没有任何要求的人，他永远也不会失望，也永远不会被伤害到。所以说，基督徒不应该有抑郁症。抑郁症就是被别人伤害到，或者说别人没伤害到，自己想别人应该回报而没得到回报，就会有忧郁症、抑郁症。除了生理上的的确有病，内分泌失调了，那抑郁症，没有生理上的病，他不应该有抑郁症。会得有抑郁症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上帝的话，没有明白上帝的话，没有完全按上帝的话去做，我们才会有抑郁症。当我们认真去遵循上帝的话，认真去实行上帝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抑郁症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处。当我们遵循上帝的话以后，上帝的话自然而然就把好处带给我们了。这个好处都不是我们去争取的、去要的，都不需要要，都不需要争取，只要我们行在上帝的话语中，上帝的话就把好处赐给我们了。所以上耶稣基督在八福记上福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承受地土，必承受地土。只要我们成为温柔的人，我们就必承受地土。这观念和世人的观念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世人温柔的人和与人无争的人怎么会承受地土？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，当我们遵循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承受地土，这是不会落空的，这是上帝给做成的。就像我们遵循上帝的话，我们温柔，我们不会得忧郁症一样，承受地土。这个好处不是我们争来的，不是我们去抢来的，也不是我们想得的，甚至我们想都没想到的。所以说圣经里都说，上帝要赐给你的是你所没想到的，你所没求的。我们没想到，我们没求的，怎么会赐给我们？就是因为我们遵循上帝话，这就随着上帝的话就给我们。当然我们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绝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我们说我们放下我们的权利，只承担权利所赋予我们的义务，不是我们说了就能做到的。谁能说我当父亲的，我不要父亲的权利，我只做父亲的义务，我当爸爸的只不要当爸爸的权利，我只要做爸爸的义务？那别人说就看上去就像一个什么，就像个奴隶了，对不对？你想一想吧，我们凭想一想，你不要父亲的权利，不要爸爸的权利，只要爸爸的义务，你不就是个奴隶吗？能做到吗？做不到。但是我们要看，我们必须有一个更远的眼光，更有个更远的属灵眼光，然后我们回来，我们才能做到这些。就像耶利米似的，耶利米他传讲上帝的话，这么多人讽刺他、挖苦他、讥笑他、抓他、关他，他为什么还能温柔啊？因为他身上有背负着一个更重的托付，这个托付就是上帝把话临到他了，他必须传讲出来。他在耶利米的思想当中，我只要完成这件事，别的都无所谓，都可以扔掉。他就为这一个托付做了。使徒保罗，
他为什么能够传福音这么辛苦？哇，别人迫害他，杀他，外邦人杀他，信主的人也丢弃他，也离弃他，他为什么能温柔不计较这些？因为他身上背着一个上帝更重的托付，他要把福音借着上帝，要借着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这个托付他可以不计较任何别的事情，我只做这一个托付的事情。甚至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受人唾弃，受人骂，讽刺，挖苦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后面有一个更大的托付，这个托付就是他受父神的差遣，要成就救恩，这个托付，所以他可以忍受所有的一切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如果说我们光看到眼前的，我们要我们丢下当父亲的权利，当丈夫的权利，却仅仅执行义务，谁也做不到。除非我们身上，我们自己知道上帝给我一个更大的托付在那边，我们才能够放下这些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这个托付可能是上帝把一个托付给你，要在你们家产生华人第一代的神学家，这个托付给你没有？你就有这个托付，你就对儿女的要求就是要培养他成为神学家，或者说有一个托付要借着你来祠堂，来不断的神的国度扩展，要建立更多的教会，有这个托付给你，你就不会去抓我父亲的权利，爸爸的权利。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国里面，要清楚上帝给我一个什么托付。当你持守上帝给你这托付的时候，很多我们眼前的权利我们都能放下，唯有不能放下的就是上帝给我的托付，唯有不能放下的上帝托付我们，上帝借着他话语，借着真理托付我们的东西。所以说真理这个东西我们也是不能放下的，所有来源于上帝托付的事情都不能离开上帝所启示的真理，因此这个真理是我们不能放下的，我们不能合一的，我们不能放下的，我们不能与别人妥协的。如果这个妥协了，那么托付也就没有了，这个妥协了，托付也不知道是什么托付了。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人生的意义，我们要有个更高的目标，我们为这个目标而活的人生的意义，我们就能够放下很多世上的东西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最后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，这是上帝应许的话。所以说温柔绝不是我们世人那种的温柔，是属灵上的温柔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温柔不是人生来具有的品格，而是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品格。这个生命中的品格是来源于对上帝的认识，来源于对自己罪的哀悼，来源于要完成上帝的托付。如果我们有这些，我们就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温柔的人。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能够成为温柔的人，因为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内住，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只要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，顺着圣灵的带领，明白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一定能够成为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是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，也是上帝给他有更大托付的人，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必承受地土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，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有盼望，有指望，因着你的话语 我们知道我们为何在地上活着，我们活着就有意义。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赐能力给我们，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话语，也有能力遵循你的话语，照你的话语去做，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